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《中观经论》第三章第三节。请翻开讲义58页。第三章是探讨缘起之生灭与不生不灭。第三节是讨论三法印之恒数无碍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好，我们看内文。佛开示三法印，并不是用这三法印来印证这个经是不是佛说，不是这样而已。三法印当然很重要，印证是不是佛说，但是三法印除了印证是不是佛说以外，更重要的，它来印证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解脱者。他如果彻底了解一切有为法无常，彻底通达一切法是无我，彻底断尽贪嗔痴等烦恼，达到涅槃寂静，那就是个圣者。如果没有通达一切法无常，只是一部分无常，一部分还是常，这个都还不能超凡入圣。所以三法印非常的重要，而三法印的任何一法印都是植入于正觉至正的，每一法印都是究竟的法印。问题在我们是不是如实的了解通达。不过有的人听闻某些法义而没有了悟的众生，于是要更为他解说，因而有次第的三法印。本来一法印就可以，但是有的众生不了解，所以次第引导他，为他说三法印。这是对某个人施教的方便，教导的方便。而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中，也是这三法印的开展。初期重在诸行无常，中期重在诸法无我，重在空无我行，而后期重在涅槃不生不灭，重在无生行。脚注一，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段文，对我们了解三法印还有历史的开展也有帮助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佛式的佛教是无限差别，虽然众生有立根有顿根有在家有出家，可是都是合合一位。三法印在世尊的正觉中当然是一贯无碍，从初级圣典表现看来是行见的理性，就是实践的理性，是厌苦离欲向极灭向涅槃的法则。于是主要修四圣谛，是知苦断极，极就是烦恼跟业，正灭正得涅槃。要证得涅槃，那必须修八正道，需要修道。所以在初期声闻行者的认识上含有非常大的厌离情绪，他把生死无常与涅槃寂静断解为两件事，所以特别深切的痛感无常故苦，形成无常为门的声闻行。所以早期佛陀时代大家厌苦的气氛非常浓厚，大部分都是从无常行下手。三法印是以缘起而开展，缘起的生灭是诸行无常，缘起的极灭是涅槃寂静。建议大家准备一张纸，然后先写几个字，从左到右好了， 诸行无常，然后再来诸法无我，右边涅槃寂静，这是三法印。啊，声闻的正常道是由 无常下手，然后通达无我无我所，证得涅槃。那在诸行无常的下面啊，挂号注明生灭是无常生灭。在诸法无我的下面啊，写空，然后在空的下面又写缘起。因为空在阿含经的意思是无我无我所，所以诸法无我跟空它是同一意义的。而且在阿含经也说空相应缘起，所以空是无我无我所，而且空也是缘起，所以在空底下也写个缘起。好，那涅槃寂静，涅槃是不生不灭，也就是无生。好，那我们有这样的笔记，随时对照。我们现在看导师所讲的内文啊，缘起的生灭是诸行无常，所以这个无常生灭它是缘起哦，它是通的缘起，就是缘起不但是有缘起的生灭，而且还有缘起的极灭，就是缘起通两边，一边是缘起的生灭，那就是诸行无常，一边缘起的极灭，那就是涅槃寂静。初期佛法导师在这边有分成三期，那在另外的著作有分成五期。这边所谓的三期，第一期是无常实有的声闻行，就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是着重在无常，主张诸法实有，是无常实有的声闻行。第二期是性空幻有的菩萨行，这等一下会提到。性空，诸法自性空，是如幻有，性空幻有的菩萨行，这是大声的，特别是中观性空为名这一系的。那在这里所说的第三期是真常妙有的如来行，是叫晚期的佛教，真常妙有的如来行，如来藏的思想。好，我们先看初期，因为是应给予厌离的学者，从缘起生灭来看，那他们把三法印分离了。不过如果真能从无常入无我，体证无我无我所，也可以证得无生极灭的涅槃。证得涅槃的圣者，他也不会再分别执着，这是常，这是无常。菩萨行者从缘起的生灭中测见极灭性，体现一切法的无差别性。从这毕竟空寂的观点来看一切，就是上次我们说的如在山顶上往下要看一切，能够这样通达的话，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印，这样子早期的声闻人从差别的见地渐渐有无常到无我而归一灭，灭就是涅槃即灭，这是声闻人的常道。另外大圣呢，从无分别的见地见性空而变通三法印，菩萨当然是巧度，声闻就是比较着度， 这样生灭相即即灭性，生灭相就是事相的诸行无常，即灭性就是涅槃的法性。大圣行者他体悟生死即涅槃，声闻人他是厌离生死，心向涅槃，但是大圣菩萨他做平等观，生死是无自性，就在这样子生灭的事相，当体通达不生不灭的理，通达不生不灭的理性。那这样通达的话，就不用像声闻那样子厌离生死，另外心求其他的涅槃。好，接着导师说，像《阿含经》里面的第一空经还有大空经等，这是圣典本来就有的，所以性空门的发扬并不是否定或者是抨击根本的圣典，他并不把阿含看成是小圣哦，他是尊重的，反而是开显阿含的深意。虽然谈空，他并不离开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、缘起等，另外有个空，那是当体即空，能够了解色即是空，无我是入道的不二门，无语涅槃是三圣共证，是究竟的。所以佛说般若经，虽然是主要的当机众是菩萨，不过二圣也应该列席学般若波罗蜜。这一切是怎样的阐发世尊正觉的本怀，而且并不违背旧来的声闻行，就对声闻依着无常无我涅槃寂静，也是承认他所证的涅槃是真实的涅槃。好，这是第一期无常实有的声闻行。好，第一期是诸行无常法印的开现，第二期是诸法无我法印的开现，第二期是性空幻有的菩萨行，第三期是真常妙有的如来行，这是着重在如来藏谈不生不灭的，这是涅槃法印的开显。不过导师说，虽然曾经这么讲过，但是大有语病，容易引起误会，所以底下有在详细的解说，就避免引起误会，那应该这样的理解。三法印是以缘起的生灭与缘起的寂灭而说，对照刚刚这个表，中间是缘起嘛，那向左边这是缘起的生灭，这跟诸行无常相通，缘起的寂灭这不生不灭，那就是通涅槃寂静的。法印有三个，但是生灭与不生灭却只有两个，性空大圣的空即是我空与法空，或者说人无我与法无我，这样的空是无我我所的开显。好，大家可以再记一下哈，这空一边是在描述无我无我所，在阿含经所说的空其实就是无我无我所，但一切法空就是诸法即灭性，这就是涅槃。所以空一方面它的内涵是无我无我所，另外一方面就是空即，也就是涅槃。 换句话说，第二起、第三起都是同一空的开展。空是无我我所，那就是配对第二起无我法印。空谈空寂涅槃，这是涅槃寂静。在诸法本空上显示诸法本寂灭，所以空也就是涅槃寂静的开显。所以同样的性空，同时可以显示无我无所，也可以显示涅槃。这个地方就是以空来说明无我无所，还有空也可以表达涅槃寂静。好，底下举了三项来说明法印有三个，而生灭与不生不灭的寂灭只有两个。好，诸法无我是变通的。好，大家看刚刚所写的那个表哈，诸法无我是变通两边，从左边生灭边来说，诸行无常是前后相续，这个是非常，就是在描述无常，相续，生灭相续。另外无我是和合中的非实在，非实有，就因缘和合。从寂灭边来说，无我是约所无来讲，就是在这寂灭来讲是无我无我所，而寂灭约所无的当处说，当处就是当体即空的意思。比如说讲堂里面没有比丘，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是无我，但是讲堂当体无自性空这个直接提当体即空，这是在说明寂灭。所以性空行可以通两边，这个空性空行就是从无常的非实自性中离开自性而见空寂。第二，在圣典中涅槃是清净啊，是贪嗔痴永尽，本来不容许你想论义的，因为世间的一切是说不完想象也无法说得穷尽的，这是世间。如果用世间去做着相的描写你义，那来形容涅槃如何如何，那就会落入神话。其实涅槃只能从无常无我中来体现，如果要加以言说或者分别思维只能用这个遮全的方式来表现，只能说空无非不离，用这种否定词，像风云托月，他要画个月亮，他没有直接画月亮，他画一些云来衬托。同样的，对涅槃，他也是从空离等等来衬托说明。本来是无法言语、无法分别思维的。第三，在无可说明中的说明不出两边，一个是生死，一个是涅槃。生死是此有故彼有，涅槃是此无故彼无。另外，生死是此生故彼生，涅槃是此灭故彼灭。以生灭故即灭为乐。好，这个等一下会再说明。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。生灭灭以即灭为乐。 好，接着我们看下一页的这个图表。最左边从上到下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，这是三法印。法印有三，但是在诸法无我那边有连上生灭，这是缘起的生灭，另外呢是缘起的寂灭。在声闻行的时代比较着重己力行的，是从缘起的生命相透过无我最后证入涅槃，这是三法印的渐入一灭，渐入涅槃寂灭。所以从无常无我到不生证入涅槃。那涅槃寂灭，这是从缘起的寂灭性来说啊，寂灭性，缘起的寂灭性就是无自性空，无自性。开展为常性不可得这个就贯通诸行无常。我性不可得，就贯通诸法无我。生性不可得，就贯通涅槃寂静。所以没有常的自性，没有我的自性，没有生的自性，一切自性是空，这是自性寂灭。这样的一切法空性，就是一时相应，一时相应就能够圆满通达三法印。这是菩萨行时代的普贤行。好，这是在佛教史上也有初期、中期、后期对三法印不同的开展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三法印与三解脱门。三解脱门是空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还有无相解脱门。那三法印跟三解脱门对应的关系如何？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二，大毗婆沙论。三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三昧的意思在这边是谈三解脱门的，或者是三三昧。空解脱门它对应的是苦谛的两个形象，就空还有非我。无愿解脱门它对应有十个形象，苦还有无常。另外极谛有四个形象，极阴生缘。道地有四个形象，道如行出，加起来有十个。无相解脱门主要是跟灭地的四个形象有关，就是灭、净、妙、离。有关这十六形象的意义大家可以参考《大毗婆沙论》卷79，在大正藏27册409页上南到中南大正27册409上南到中南。好，虽然有这么多的形象，那我们要留意的有几个跟我们现在中观经论的内容有关的。我们看科判诸行无常，这是三法印的第一个。它跟三解脱门的哪一个解脱门有关呢？是跟无愿解脱门有关。如角注二， 无愿解脱门，它主要是观苦或者无常。好，那无常这一部分跟三法印有关，所以依着无愿解脱门得道，这是与诸行无常法印相合。另外我们看讲义六十页大写括弧二，诸法无我，三法印的诸法无我是跟空解脱门有关，因为空解脱门主要是观空还有无我，在三法印里面就是诸法无我。好，在大写括弧三，涅槃极净，这跟灭谛有关的，跟灭谛有关的那是无相解脱门。所以三法印正好与三解脱门有对应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，之前老师有提过这三法印随着任何一个法印能够如实通达，就可以入解脱，可以得解脱。这里就有提到，我们先看诸行无常。如诸行无常除了事相的生灭相续以外，还有更深的意义，就是无常与灭的含义是相通的。佛为弟子说无常，生住意灭，或者生老病死，即说明一切法皆归于灭。所以终归于无常或终归于灭，终归于空，并没有多大的差别。所以无常，我们对照这个表，诸行无常它归于空，或者归于最后的灭。无常这只是世间的真相，但是尽管生住意，最后总要归向于灭。依此无常深意即了知，法法如空中的闪电，刹那生灭不住，而都归于一切法的平等即灭。所以佛说无常的真意，不是让大家知道事相的无常变化而已，其实是知道这个不能够执着，最后是要通达涅槃即灭的。无常灭如从波浪汹涌看出它的消失，还归于平静即灭，即意味那波平浪静的境界。波浪的归于平静，就是水的本性如此，所以它必归于平静，而且到底能实现平静。不过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留意的，有的部派主张有三种灭，一个是则灭，则灭就是涅槃，它是用智慧拣择的力量离烦恼的系缚而得到涅槃的解脱，这叫则灭，这是透过智慧的才能证得涅槃，这个叫则灭。第二个是非则灭，非则灭就是圆缺不生，这个因缘阻止了，不再让它升起，那恶果果也就不会再升起，是圆缺不生，这个不是靠智慧力的拣择，叫非则灭。第三个是无常灭，无常生灭。那我们要留意的呢，无常灭跟涅槃的则灭差别在哪里？虽然这里讲无常灭会有生住意灭，最后会归于灭，但是呢 这个是自然而然，不管是物体也好啦，身体也好，星球也好，它自然生住异灭。这样的无常灭跟则灭不同在哪里呢？则灭必须要靠智慧，离烦恼的系缚，才可以得到涅槃的则灭。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，哎，既然无常灭，最后总会归于灭嘛，那我就慢慢等咯，最后是不是就自然能够得到涅槃呢？其实不行。则灭必须用智慧减则力，所以重点还是要了解的无常生灭的深意。佛说无常灭，是知道世间的事相不能够执着，使人依此而进一步误入涅槃的极灭。所以说若人生百岁，即一个人非常长寿了，如果不了解生灭法，倒不如活一天能够了知生灭法，活一天了解生灭法更加的殊胜。好，下面这一句很重要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这是在描述诸行无常。但是注意下半句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，这是在描述涅槃寂静哦。好，那什么叫生灭灭已呢？我们看角柱五刮胡三，性空觉贪缘有解释，无常是生灭已，生者必灭，一切都是灭尽之法。世间人或许也可以知道，但是却偏重于生生不已的生这一面，却忽略了灭。生生不已佛法并不否认，但生者必然要灭，一切痛苦依此生生不已而存在，却又是赤裸裸的事实。佛法就是要在这生灭不已之中设法使它灭而不生。我们这生灭不已的苦痛啊，让它灭而不生，用来解决一切痛苦。这样的灭不是故意去破坏它，而是诸法本来如是的必然性，因有了某种特殊的因缘联系系缚了，就主要就是烦恼了。因为我们的烦恼没有断，有我执，所以这个肉身尽了以后，又会感得下一生的五蕴身，因此灭了以后还要再生。现在是把这联系的系缚把它截断，就可以无生灭而解决痛苦了。这个叫生灭，无常生灭的生死把它灭除，把系缚灭除，那才能够即灭为乐。所以经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。或依三法印，从诸行无常、生灭无常，体解我性的不可得。众生因妄执常我而生死。现在能够了解五蕴是无常无我，远离常见我见，则因无常生灭而厌离欲，便可以达到涅槃之灭。所以比如说佛说这个偈颂，我们了解诸行无常啊，如何不要再来世间生死轮回，能够把这个系缚截断，当下就可以得到极灭了。好， 所以这个是如我们标题所说的，如实透彻了解诸行无常，就可以得到极灭的，就是随意法印就可以证得极灭的寄送。寄送本身不一定要提到无我，它的生灭灭以极灭为乐。人直接从一切法的生而极灭中证知常性本空，常不可得，而入不生灭的极境。这就是直接从生灭而入极灭，就随意无常法印就可以证得涅槃极灭了。差别的归于统一，动乱的归于平静，生灭的归于不生不灭的极灭。所以说一切法归于如，如是空寂的意思，或者是实相。这样无常如实的了解当下，就是究竟圆满的法印。专从此入，就是一无愿解脱门得道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法印，诸行无常，配合无愿解脱门。第二，诸法无我，以空解脱门得道。然而在厌离心切而拘泥于事相的，听了无常不能够深刻理解，他只能因无常生灭相续的无常相而起厌离心，不能因常性不可得而深入法性的极灭。换句话说，他从无常下手，无常只能让他引起厌离，可是还不能达到涅槃极灭。有的人他可以起厌离心，但是还不能够深刻体悟法性的极灭，不能够体证涅槃。这时候必须更说无我不可，所以无常还不够，对他还要再开示无我，就是诸法无我的法印。这是次第说了，次第说法印。不过有的立根呢，也可以直接为他宣说诸法无我，这是根性的不同。有的先开示无常，其次说无我，立根的可以直接宣说无我。有无我远离执着而正知诸法的空寂性，因此而得解脱。依《般若经》及《龙树》所中，诸法本性的空寂，即是不生，不生即是涅槃。我们如果对照刚刚的那个表，涅槃是不生不灭，它是无生。而底下这一段，导师他是想表达空与无生是同一个意义。如《心经》所说，色即是空的空，是解说为无生的涅槃。我们刚刚提到空，一个是无我无我所，一个它是显示空寂。空是本性空，空也不可得，即是无生，空即是无生。空寂跟无生跟涅槃这个意义可以相通的。如大智论卷十五说，诸法性常空，心也不执着空，对这样的法能够深刻的体认，就是佛道的初相。这是把空亦复空的毕竟空与无生等量起观，无生就是毕竟空，所以空也可以表达 涅槃极境。如《解深密经》说，初时教说无常应厌离，初时教就是阿含。解深密经它有三十教，有初时教就是阿含，中时教主要是般若中观，第二十教，第三十教就是虚妄为识。初时教跟声闻的常道是相合的，以无常下手。中时教般若中观说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即净自性涅槃，也是以空跟无生为同一意义的。能够这样子证得，就是依空解脱门得道。所以一方面空是无我无我所嘛，对不对？空是无我无我所，证得无我无我所，没有我执，三结断的根本就是萨戒一见就可以证得涅槃极境。所以从空解脱门体悟空也可以通达涅槃极境。好，第三，涅槃极境从不生不灭而证入，依无相解脱门的道。如果如实了解空，就可以证得涅槃。但是如果众生执着空的话，那就不能契合佛的本意。所以如中论所说，大圣说空法为理诸见故，说空是因为远离种种的常见断见等等的见。那如果有执着空的话，诸佛就没办法教化了。有所着就不能够体证无所着的涅槃。涅槃倒是画个破折号，无生法忍。这涅槃是三圣共证的啦，但是大圣菩萨不以涅槃为究竟，是有涅槃的体证，成为无生法忍，但是更进一步要延土熟生，目标是无上菩提。因此经中也有认为空是不了义，而以不生不灭为究竟的。如果从不生不灭而证入，那就是一无相解脱门得道。空与无生是不是有差异呢？如大方广宝切经说，空与不生就像生筋与熟筋一样，只是生熟的不同，但是它本质都还是筋。龙树菩萨说，成就者名为菩提，未成就者名为空。空是在空观的阶段比较常用，空已经成就就证得菩提。空与无生，空是着重在实践的意义，空解脱门或者去除我执我所执，而无生不生不灭，多用于说明法性即灭，来说明涅槃。然而在中观的诸部论典中，处处都说空，空就是不生，空即是八部缘起的中道。中道我们再回忆一下，龙树菩萨解释的中道有中实与中正。中实就是实相，实相是不取着名相，不落于对待，这样的极灭空极。这样的极灭空极，实相涅槃与不生意义是相通的。 空不能执着，那无生可以执着吗？其实如果取着无生还是一样的错误。所以大智论解说无生是生也不可得，不生也不可得，五句都去除的。哪五句呢？第一个是生，第二是不生，第三亦生亦不生，第四非生非不生，第五舍，上面这四句就是连非生非不生也不执着。那空也是一样，空也是五句皆浅，空不空，亦空亦不空，非空非不空，还有舍，上面这四句。所以空不能执着，无生一样是不能执着啊。空与无生有什么差别呢？总之，凡成为世俗地的流布，世俗地流传佛法是需要靠人家讲经说法，需要来实践的啊。或以世俗的见解依名取义，如果有的人对这三法印错解的话，那会引来哪些的流弊呢？错解无常法印会引来消极与厌离啊，无常啊，苦啊，就急着厌离世间啊，寻求另外的涅槃。执着空啊，不了解空其实就是缘起无自性啊，错解了空会招来邪见，波无因果，或者偏重于扫荡而忘了建设啊。如果错解无生啊，无生就不生不灭了，有的错解无生就落入不生不灭，落入常我，就容易与外道的神我合流。所以如来藏本来是为了诱导众生为无我具，怕无我的教说的方便，但是如果执着的话就跟外道的神我合流了。如果能够借此无常无我无生的教观透彻法性本空，那么三者都是法印，即是一时相。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性，一切法不生。依众生的误解不同，所以有此三门差别。有的别别说，谁说一法印，说无常，或者说无我，或者直接说不生，都如此了解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证涅槃得解脱。有的次第说，先从无常，再为他开示无我，最后说涅槃寂静，或者具足说，三者合说，这都是即世俗而显示圣意，使弃于正觉的一位，最后都是平等一位解脱位啊。虽然开示下手的方法有三解脱门，但是最后同样入涅槃城是一位的解脱位。从缘起生灭悟得缘起不生不灭，就是我们那个表中间是缘起，透过缘起的生灭就是诸行无常，证得无我无我所，可以悟得缘起的不生不灭涅槃寂静，揭开释迦佛阿含经的真面目，能于空相应缘起中直探佛法深意而发挥之。所以诸法无我 为什么会跟空还有缘起互相呼应呢？因为空就是我我所，而且空相应缘起，缘起跟空是相应的啦。这样子透过空缘起可以贯通生灭与不生不灭，即成为后代大圣教学的唯一特色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